刘墉听了高恒的话，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他实在不明白高恒为什么对海兰茶的这件事如此关心，既然关心，那为什么自己不出面干预呢，而非要三更半夜的把自己找来。想到这儿，他问，高大人是怎么知道卑职在德州的？高恒淡淡的一笑，是傅六爷告诉我的，怎么，我不可以知道吗？刘墉倒被问的一愣，急忙说，卑职不是这个意思，卑职是说，以您的身份，完全可以亲自出面干预嘛。海兰察是奉旨查拿的钦犯，地方官，那就是总督也无权审问呐，更不用说动刑了。再说直一点，皮忠臣他们从安徽私贩铜材，还有他们亏空的事儿，是不是与大人有什么牵连呢？高恒十分肯定地说，不，绝无牵连。不过以我的身份，他们平常常来走动献殷勤，那也是人之常情嘛。只是他们从藩库里借了7万两银子，是我做的担保，这官场情面嘛，也不能不敷衍一下吧，是不是啊？海兰察的案子声震九重，我看就连他逃将的罪名也未必能成立呢。你要是对我有什么疑心呢，那就不必出面干预了。总之我是相信你，才请你来说了这么多。刘墉见他说的义正辞严，倒觉得有点不安了，急忙躬身说，大人放心，卑职领教了，待到卯时升堂的时候，卑职一准过去。高恒之所以深更半夜的把刘墉给请来，说了这么一大篇话，无非是想洗清自己，为以后预留地步罢了。此刻见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便端起茶杯笑着说，到时候恐怕你就不能再微服了吧。你要把握好分寸，要知道那尉迟进贤的官位比你高啊。是这个卑职明白，到时候自会见机行事的。说完便告辞出去了。这会儿啊，高恒更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眼见天已经快亮了，索性洗漱完了，把小贡子叫过来吩咐道，小贡子，你派几个人到巡抚衙门去看审案子，一刻钟回来禀告一次，可听明白了？这小子听明白了。小贡子答应一声，出去安置去了。高恒便坐下来给乾隆写奏折，又给傅恒、刘统勋、纪云、阿贵和自己的府上一一写信。刚刚写完，这鸡叫声已经是此起彼伏了。再说海兰察，这德州府县两堂会审海兰察杀人一案，不到卯时就传遍了全城，可是海兰察还蒙在鼓里呢。昨天他们把海兰察押到府衙，尉迟进贤非常的客气，不但没有给他上枷锁，还能在院子里随意走动散步，晚饭也非常的丰盛，四菜一汤，还有一壶酒。只是所谓的夫人丁娥却和他分开囚禁了。海兰察吃饱喝足了，倒头就睡，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。睡得正香呢，就听咣当一声响，好像是门被打开了。海兰察一咕噜坐起来，就见五六个衙役像凶神恶煞一般一拥而入，不由分说就把他捆得结结实实，还在脖子上套了一面重枷。这海兰察是何等聪明的人呢，他马上知道事情有了变化， 一边由衙役们推推搡搡的往外走，一边紧张的思索着，难道说他们是奉了圣命，或者是接到了布文？
不，
不会，德州到北京就是800里加急，也没这么快呀。哎呀，不好，他们准是动了那10万两银票的心思，想行杀于我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海兰察一路上想着对策，已经被带到了大堂西侧，就听衙门外边人声鼎沸，衙役们的靖鞭声、吆喝声和看热闹百姓的呼喊声此起彼伏，乱糟糟的。海兰察实在想不出尉迟敬贤从何处下口吃自己呢，一时也很难想出什么好的对策，看来只有到时候见机行事了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两个玉婆子推着丁娥从东边过来了，心想不能错过这个绝好的机会，便高声喊道，娥儿，记住两条，第一，他们要什么口供就给他们什么口供，第二，我是海兰察，千万不要怀疑，千万别。话没说完呢，嘴就被他们给堵上了。这丁娥也绝不是笨人，他知道海兰察阅历广，心思灵，比自己聪明10倍，仔细品味他的话，无非是叫自己别吃眼前亏，心里打定了主意，便随着玉婆子坐在东边等候过堂。三声堂鼓响过，便见两行衙役手持黑红水火大棍，分别从东西两边鱼贯而入，喊着堂威燕翅排开，一个衙役高喊一声，升堂带人犯。海兰察从西侧门被带进去了，迎面见丁娥从东侧门进来了，二人四目相对，海兰察一笑说，哟，夫人，还是女的占便宜啊，没给你上绳子带枷锁。话没说完，守在公案旁的一个衙役几步窜过来了，甩手就抽了海兰察一耳光，不许说话。海兰察这才抬头打量着公堂，这是一座三营五脊青砖卧顶的审案大堂，一色的方砖漫地，上座设在北边月台上，屏风上绘着江崖海水图，屏风顶上黑底白字写着明镜高悬四个大字。尉迟敬贤官袍顶戴，端坐在中间的工作上，旁边还设了一个小案子，坐着一位七品县令，正是皮中臣，还有几个书吏，却都是矮几低凳，几案上笔墨纸砚俱全，这是预备着录供用的。16名衙役手持水火大棍分列两旁。海兰察见丁娥脸色苍白，双手紧握，小脚半露在外，双腿打颤，刚想安慰他几句，就听尉迟敬贤啪的一排惊堂木，断喝一声，跪下，张望什么？海兰察笑着摇了摇头，没说话，也没跪下。皮中臣急忙凑过去，在尉迟敬贤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尉迟敬贤这才知道自己被海兰察气得连规矩都忘了，急忙吩咐道，给他把刑具去了，跪下。虽然仍然是声色俱厉，但无论如何都有点泄气儿。海兰察被去了刑具，很轻松的对丁娥扮了个鬼脸，提着袍脚跪下了，丁娥也就跟着跪下了。海兰察嬉皮笑脸的磕了个头说，哈哈，尉迟老公主，还有这位皮太爷，刚才问我张望什么，哈哈，我是在看这上头的匾额，这明镜两个字儿写得太潦草了，怎么看怎么像彭建两个字儿， 要是蓬剑高照，哎，似乎不通顺嘛。啊，这尉迟敬贤和皮忠臣知道海兰察这是有意损他们俩呢，说他们捧笔为剑的意思。他们知道这海兰察不好对付，所以昨天商量了一夜，说今儿个上来就给他来个下马威，打掉他的威风，然后再一步一步逼他就范。谁知道这个海兰察根本就没什么威风可杀，他摆出一副痞子相，毫无正形。这尉迟敬贤不免有点气馁，先例行公事的问了姓名、年貌、籍贯之类的套话，又问案情。海兰察这才知道，感情自己昨天杀了六个人呢，还有两名重伤，命在垂危呀，不由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我这个将军呐，也真没用，闹了半天才杀了六个。你说什么？大声点。海兰察突然提高了嗓门，像呐喊似的，我说这是我杀人最少的一次，才他娘的杀了六个，真他妈没用。他这声音大的震耳欲聋，就连外面围观的人都觉得刺耳。尉迟敬贤气得脸色苍白，他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犯呢。说他咆哮公堂吧，又是自己叫他大声点的。他张了张嘴，咽了口唾沫，又说，你为什么杀人？高万清跟你有什么仇恨？回大人话，刚才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他抢我妻子，还打我儿子，我去救他们啊，他们还要杀我，我当然得自卫了，不小心就杀了他们了。德州乃王法重地，他抢了你的妻子，你为什么不报官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大庭广众之中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竟然连伤数命，你可知罪吗？回大人，我不太明白，既然是王法重地，居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大庭广众之中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抢人妻子，掠人儿女，这又算什么呢？还请大人明示。这你，皮忠臣心中是暗暗着急呀，这哪是问案子，好像是儿戏斗嘴辩论似的。那要是斗嘴啊，尉迟敬贤根本就不是海兰察的对手嘛。心里一着急，在旁边咳嗽一声说，住口，哼，你呀，根本就不是海兰察，到底是何方草寇，拐带民妇流窜，还不从实招来。海兰察扑哧一笑，嘿嘿，有意思，大人，我不是海兰察，我是谁呀？
放肆，这话该我问你才对。
那我还是海兰察。外边看热闹的人是越聚越多，几乎把栅栏都给挤散了，时不时还传来一阵阵哄笑声。尉迟敬贤心中焦躁不安，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海兰察竟这么难对付。想想他的身份，他是个将军呐，自己只是个小小的知府，那相差着好几级呢。想到这儿，吓得他出了一头的冷汗。可是事已至此，没办法呀，也不能就这么罢手了，只好硬着头皮往下问。
海兰察是朝廷通缉的要犯，普天下皆知。你既然是海兰察，那就应该隐匿逃亡，或者是就近向官府投案。你可倒好，居然还敢抛头露面，白日杀人，显然是因为杀了人畏惧官府，才冒充朝廷大臣，拖延时辰，待机逃亡，是也不是？讲。
不是。不就近投案
是因为我信不过四川河南官府；不逃亡，是因为我海兰察无罪有功。哼，只是有一点没想到，那就是德州官府竟然也这么缺德。我告诉你吧，你根本就问不了我的案子，你根本就不该问。听我一句劝告，还是深奏朝廷吧。尉迟敬贤被他顶得一愣，不由勃然大怒：大胆，刁顽不化！我问你，军中将领有携带眷属的吗？哼，我们是在半路上成的亲，那谁的媒证下的什么聘礼？哈哈，沙永和为媒，葛志民为证。至于聘礼嘛，啊，对了，哈哈，是个猪头。说完，他笑着指了指丁娥，哎，不信你问他，我说的话有假没有？听了他的话，堂上堂下一阵哄笑，那几个书吏都笑得写不成字了，衙役们也拄着水火大棍，低头掩口，偷偷的笑。皮中臣一看，再这么下去那也不是事儿啊，急忙给尉迟进贤递眼色。尉迟会意，一拍惊堂木，大声喝道：大胆狂贼，朝廷将军哪有像你这么无赖的？看来不动大刑你是不肯招供喽。来呀，再夹棍伺候。这话音没落，咣的一声，两根簇新的夹棍扔在了海兰察的面前。皮中臣见丁娥浑身发抖，恶狠狠地说：来呀，给这个妇人也上攒纸，给我往死里攒，往死里夹，看他还敢冒充海兰察不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海兰察也收敛了笑容，朝上一拱手，正容说道：听我一言，再动刑不迟。我是不是海兰察好证明的很，六部里有的是认识我的，或北京派人来，或者是把我接往北京城请客就能验明。至于白日杀人嘛，在场的有一万多人，事情是明摆着的，我也早已经供认不讳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我可是绝不熬刑的，鹅也不会熬刑，你们叫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，哪怕是说我谋逆造反呢，我也认了。嗯，我认供，你们要是再敢动刑的话，乾隆爷就会凌迟处死你们。告诉你们吧，我就是怕你们黑了我，才在众人面前亮明身份的，你们最好不要掩耳盗铃。说到这儿，他不屑地笑了笑，又说：我认了供，你们总要整理文案吧，先申报到省里，再奏万岁爷勾决，那得多少时日才能批下来呀？你们算计过没有？到那时我的案子早就明白了。你们之所以要置我于死地，你我心知肚明，还是心照不宣的好。我看长在你们头上的不是人头，是猪头。哎，对呀，还是猪头。哈哈，想不到真的是猪头给我和鹅定的聘呐。鹅，你我的事儿一直没定，今天在这儿既然都跪下了，就算是拜天地了，你说可成？丁娥听得心里热乎乎的，早已是泪如泉涌，激动的浑身发颤。嗯，说得好。其实啊，在我心里早就拿你当我男人了，我不过一个乡野村姑，本来想着能给你当个使唤丫头就心满意足了，既然你这么抬举我，我丁娥心领了。嘿，这可真是件新鲜事儿，俩人竟然在大堂上倾诉真情，当
堂拜天地成亲，这围观的百姓轰然叫好，连衙役们都悚然动容。两个主审官却是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尉迟进贤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觉得海兰察的话在理儿，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该趟皮中臣的浑水啊。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站起身来，无力地说道：
好了，今日庭审，退堂。海兰察和丁娥仍然镇压府衙。
说完也不看皮中臣，拂袖而去。一时间堂上堂下的人都走光了，就剩下皮中臣一个人坐在那儿呆呆的出神。
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再说紫禁城。
内务府啊，同时接到了高恒和刘墉的密折。这个时候正是盛夏酷暑，乾隆和皇后以及诸位嫔妃们都搬到畅春园去了。乾隆仍然住在淡宁居，军机处呢就设在运松轩，这里是乾隆当阿哥的时候见人办事的地方。六宫副都太监高大雍留守养心殿。自从养心殿总管太监卜孝被杀了之后，按照顺序本应该是卜毅当总管太监的，可是王八尺一向得宠啊，竟然越位当了总管太监，带着卜礼、卜志、卜信等十几个太监到畅春园随驾伺候去了。卜毅呢反倒成了养心殿的副总管太监，跟着高大雍带着一群没名没分的小苏拉太监看守空殿，白天洒扫庭院，晚上巡逻守夜，吃酒赌钱解闷。这太监虽然被阉割了，但是他们的心性也和常人没什么两样，除了不能行房事，别的欲望都有，也想荣华富贵，也要媚上妖宠。王八尺越过卜毅升迁为养心殿总管太监，那卜毅的心里当然不是滋味了。但是乾隆管制太监是千古第一严，只要是太监犯了规矩，管你有头脸没头脸的，该罚就罚，该杀就杀，绝不手软。隔三差五的总有获罪的小太监被打死。这不前不久养心殿总管太监卜孝犯了事，乾隆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一声令下当庭杖毙。因此卜毅心里头虽然不是滋味，但是绝不敢有半点怨言。乾隆交办的差事不管大小更不敢怠慢。此刻见内务府送来了黄匣子，立即备马，带了几个小苏拉太监打马扬鞭直奔畅春园而去。今天当值的侍卫是巴特尔，卜毅上前笑着说：
哟，八军们，今儿您当值啊。
巴特尔好像不认识他似的，把手一伸：
台子。
八爷，我是卜毅呀，怎么着您不认识我了？
台子。
卜毅无可奈何的一笑。
这巴特尔原先是蒙古科尔沁王爷的一个小奴隶，因为犯了罪，在纳达木大会上科尔沁王爷要杀他祭旗，乾隆用千里眼和一个东珠把他给换下来了，与他有救命之恩。在他的心目当中啊，那除了乾隆谁也不认。有一次纪云忘了带牌子，也被他挡在乾清门外了，硬是派人回去取来了牌子让他验看了，这才放行的。卜毅过去只是听人家说过，好家伙，今儿可真是见着真颜色了。他只好把几个匣子都挪到左怀里，腾出右手掏出牌子给巴特尔看过了，笑着说：
哎呦，甭说别的， 就您这份忠心，哪个侍卫也比不了啊。回头啊，您准得升一等侍卫。
巴特尔也听不出来他是真心话呢，还是故意讽刺自己，用生硬的汉话说，皇上的，下午在运松轩见大臣的，你的去吧。
不易这才笑着走进了畅春园。